请掀开经本第33页第一行第三个字看起，宇宙有情，常怀慈人，和言爱语，劝语策进，恭敬三宝，奉祀师长，无有虚伪谄虚之心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小段啊。在前面一段当中啊，特别了强调的是志愿无倦人力成就，一个修道之人啊，如果有了这样的良好态度啊，那么他这个道业决定可以成就的啊。不但是学佛，即使在世间法里面要讲到建功立业，也不能离开这两句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是事出世间一切事业成败的关键。我们再把话说回来，就是一个人在世间做人的成功失败，也离不开这两句啊。那么由此可知这两句话的重要性了。我们明了了，一定要发心，要认真的去学习啊。那么怎么做法呢？这个做的细节是太多太多了，说之不尽。佛在经上也只能跟我们讲一个原则啊。那么这底下这些开示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遵守的原则了。宇宙有情，这个一句是讲一切有情众生啊，这个注是指一切了。那么有情呢，上到等觉菩萨都是有情众生啊，下至地狱众生啊，通通都是属于有情的众生。要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动物啊，凡是动物啊，这都是有情的。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呢？要用慈悲，要用忍力。要这样的存心，慈悲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爱心，出自于真诚的心，爱护一切众生。如果你不能够爱护一切众生，你怎么能够去度众生呢？四弘誓愿里第一愿呢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啊，那是一句空话了，啊，是一句不切实际的话了。所以你对于众生呢， 一定要有真实的爱心。那么众生实在说，高级的，我们这个高级不是指这个世界，我们讲九法界，这个高级的是诸天以上，他烦恼轻，智慧长，你对他慈仁，他知道，他会感恩戴德。愚痴的众生，没有智慧的众生，人道以下的，你对他慈悲，他不领情啊，不但不领情，有的时候还要恶意回报，甚至于恶意的伤害。那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慈悲呢？还要，不但还要，更要加强慈悲，这个就是忍力了，你要能够受得了，你要知道事实真相啊！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是他愚痴，他的烦恼习气很重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要能够谅解他，决定不可以恶意想象啊，那就错了啊。那么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示你自己修学的功夫，你自己修行的成就，我们常讲功德，功是指你修行，德是你所得到的，你所得到的是慈仁，这是处世待人接物，对待你自心啊，你的内心，你所得到的是什么呢？得到的是清净平等智慧，你所得到的是这个。诸位千万要记住，学佛绝对不是得到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那得到这个，这就完了啊！这个就大错特错了啊！所得到的是清净平等智慧。因此，它表现在外面的就是对于一切有情众生，这些地方啊，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我们要圆圆满满的把它做到啊。所以这个经不是说我们念念就完了啊，念了做不到是一点用都没有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常常检点检点，我有没有做到？我对待一切人是不是和颜爱语？这一句话要把它认识清楚，和是和敬的，就是佛教给我们的六合敬啊，见和同解，戒和同修，一直到利和同均 啊，这个叫和。啊，你内心有和，表现在外面，自然与大众相处啊，是和睦的。啊，和就没有争论的。啊，和就处处啊忍让啊，绝对不是社会上所讲的竞争的，竞争就不和了啊，处处啊要忍让，爱与爱是爱护一切众生，真正的爱护啊，这个爱与啊绝对不能误会哦，所说的话都是人喜欢听的，那就变成谄媚巴结了，哪有这个道理？那真正爱护他，打他骂他都是爱语啊，发脾气教训他都叫和言啊，骂他都叫爱语。为什么呢？是为他好啊！这才能做到啊！所以这一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误会啊！不要误会啊！我们学佛的人处处就谄媚巴结，搞得这个样子，那就把这个意思错解了啊！愿解如来真实意。真是一不容易 啊！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真正的敬重一切众生的心，真正爱护一切众生的心啊？尊重佛法，爱护佛法啊！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在佛法里面得殊胜的功德利益啊，所谓是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，这是和言爱语这一句里面的深意，我们一定要明了，劝喻策进啊，喻是小喻，他不知道，我告诉他。这个叫喻啊，劝是劝勉，讲经说法就是劝喻。大家在一块共修就是策进啊，策是鞭策，因为一切众生说实在话都有懒惰的毛病啊，这个六种毛病呢，兼贪、恶业、嗔恚、懈怠，懈怠就是懒惰啊；散乱、愚痴，就是六度所对治的这个六种毛病呢、啊。是与生俱来的，无量界以来生生世世的坏习气，所以不容易断的。那么这些坏习气，首先呢要认识它，要理解啊，我们为什么学佛不能成就，念佛不能往生，都是受这个害，这个不可以不知道，都受这个害，因此要痛定思痛啊，决心把这些恶习气改过来，这叫修行。 这个就是正觉，你真正觉悟了啊，觉悟了你的一身弊病，我要痛下决心改过自新。不但我自己做，看到有这种志向的人，我们也帮助他做啊，精则是精进啊，学佛的次第一定要晓得，世间学佛人多，自古以来中国外国这么多人修学，成功的毕竟很少啊，为什么修学不能成功呢？因为我们世间法来说，他没有按照顺序，他劣等了，这是犯下大错。就好像世间接受教育啊，读书啊，我们从小啊有小学啊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这是个次第，是个程序。世间一般人好高骛远啊，他要学最上乘法，不错，是很好啊，啊，也就是说他要念呢，念研究所，啊，这个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不消念，那不究竟啊，那行吗？有少数的行，天才，天才不是大多数人啊，是少数人呐、啊。咱们不能看到那个少数的例子，哎。他能成功，大概我也没有问题呀、啊。啊，殊不知啊，他是他的天分，他天才，他行，我们就不行。啊，我这个最初学佛，啊，是在我看佛经呢，第一本经是看的《六祖坛经》，就是丁福宝的前注。啊，这是我看佛经的第一本。以后正式学佛了，我曾经亲近过三个老师，啊，三位老师，啊，方东伟先生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，这三位老师问我修学的经历，我说出来了，他们都摇头。啊，特别是方东美先生，他对我是一点都不客气。哎，他说你要晓得，六祖之前呢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六祖，六祖以后啊，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六祖。这个不能学啊，他那是属于天才呀、啊。啊，可是啊，我读《六祖坛经》，读丁福宝的注解，读得很有兴趣，啊，好像啊，真正能入他的境界。方老师不承认，一口否定，啊，要我从头学起。啊，那么他是一个哲学家，所以他对于佛法看法呢？纯粹是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啊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实在讲他也很年轻，他才40多岁啊。那么他告诉我，他说佛教这个经典里面的以性相两宗啊，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。那么信宗、禅宗是属于信宗，他说那要真正的天才才可以入门， 中下根性没有分呐。啊，于是乎他就介绍我，从法相为识下手，介绍我就读《白法明门论》，啊，读《五蕴论》，读《三十颂》，啊，介绍我这些。那么那个时候的经书非常不容易得到。台湾印经处唯识宗啊，出了一个小册子，叫《唯识三论》。啊，前面呢就有《白法明门论》。啊，朱金洲老居士送了我一本，我回去翻了一翻呢，一句也不懂，就像看天书一样。所以我就很怀疑，放心的说，这最浅入门，我反而一句看不懂。他说那个太高深了，上上根是，我一看就懂了，但是也不敢跟他讲，跟他讲他要骂人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人的根性不相同，一定呢要按部就班。啊，所以以后我在为师找了不少的注解，啊，尤其是民国以来的几位大德，啊，住得最前显的唐大元居士，的确他的著作深入浅出，非常便利于初学。那么出家人当中就慈航法师，啊，慈航法师全集里面几乎通通都是讲唯识，他讲的也很浅显，啊，也很容易理解。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再去读古人的著书就不难了。啊，那么这是老师教我这一条路，啊，劝我走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学佛一定要循序渐进，任何一个宗派，任何一个法门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如果说例外的呢，只有这一门净土宗啊，念佛法门。这个法门是非常非常奇特的法门。啊，你不懂理论没有关系，不懂方法也没关系，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死心塌地地念下去就成功了。可是那个死心塌地不容易啊！你一面念佛一面还有妄想还有杂念，那就不能成功啊！必须要立一切分别执着。那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才能有感应啊，这个感应那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功德利益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！所以这个自古以来称为门与大道，那个门是84000法门，于是什么呢？剩下来的84000法门以外的一条成佛的大道。人人能修，人人可以修。只要做到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，决定成就啊，这个是不可思议啊！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啊，所以要晓得循序渐进啊。因此，佛法过程简单的讲，最初要专，因为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， 世间法是学常识啊，这个常识当然是越丰富越好啊，也正是古人所说的为学日益，这个世间学问呢，你一天知道一天比一天多，这个是对的。为道日学，这佛法是道，它不是学，它是道。那为道呢，那就要一天比一天减少啊，减少什么呢？减少妄想，减少分别执着啊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要一天比一天少，这就对了啊。这是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的，如果我们学佛妄想杂念烦恼一天比一天多，这就错了啊。你说我佛法了知道的很多啊，我读的很多啊，我看的很多，我听的很多，我也会说，说的很多，可是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呢也天天在加多啊，那这个不叫学佛，这是佛学啊。佛学跟学佛不一样啊，学佛的人呢，这个烦恼是一天比一天少，那是学佛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啊。因此，佛法所修学的是定，像我们净土宗所修的是什么？一心不乱呐、啊。一心不乱，如果做不到。本经给我们讲的很清楚，一向专念啊，一向专念呢比一心不乱的功夫浅啊。实在讲呢，一向专念呢就是我们念佛法门里常讲的功夫成片啊。再往上提升呢就是四一心不乱啊，再提升一阶呢就是理一心不乱。我们求的是这个，不是别的。如果以本经这个经题上开示的，那就是我们学的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性。我们前面所读的人力成就，常怀慈人到劝喻策进，都是清净平等觉，说的是这个。清净平等觉就是自信三宝，清净心是自信三宝，平等心是自信法宝，觉而不迷是自信佛宝啊，所以是自信三宝啊。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开显自信三宝，这个自信三宝现前呢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，教下所说的大开圆解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要知道学佛学的是什么，我们念佛念的是什么。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清净平等觉现前，就与西方净土相应了。 一念相应，一念生，念念相应，念念生，那就决定生净土。所以我们同修啊，总要晓得啊，我们修的是什么，为的是什么。这一桩事情啊，搞清楚了，那就像阿难尊者在《楞严经》上讲的，向释迦牟尼佛求啊，最初方便，
是
我们从哪下手呢？从什么地方做起？实在这一桩事情啊，我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跟我们讲的很明白，很清楚。从三福做起，三福第一个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从这里做起。本经在此地告诉我们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师长，无有虚伪谄虚之心，从这做起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是佛道之根基。你没有这三句，你的佛道就没有根，没有根本，没有根本，搞得再漂亮，再华丽，也不过是花瓶里面插的花而已，不是活的，是死的，几天它就枯掉了，不是在地上栽的，地上栽的这个花了，他年年发新枝，年年开新花，不一样啊，那是活的。所以这个佛法从哪里做起？要知道，恭敬三宝。佛在经上教训我们，每一个人家里面的都有两尊佛，这两尊佛要不恭敬的，去恭敬外面的佛就错了。这两尊佛是谁呢？就是你的父母。此地虽然没有讲孝养父母，这个恭敬三宝啊，意思含着孝养父母啊，因为不孝养父母就是不恭敬三宝。孝养的范围啊，非常之广泛，不仅仅是物质生活，如果要只限于物质生活，那畜生也办得到啊。人与畜生不同，最重要的养父母之志，光大父母之德，这是大孝。是父母在这个社会上，这是当前。我们以世俗的眼光来看，远一点呢，是父母在历史上都能够受到大众的尊敬，这才叫真正 尽孝啊。啊，那如何才能做得到呢？必须自己诚圣诚贤。自己诚圣诚贤，这个父母是圣贤的父母，哪一个人会不恭敬？不但人恭敬呢，鬼神都恭敬。不但鬼神恭敬，诸佛菩萨都恭敬，这才叫真正的孝养父。啊，所以我们讲修行就要从这个地方修啊。过去我们不懂得孝敬，这是愚痴。现在接受佛陀的教导，我们的智慧开显出来了，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对人，怎样对事，怎样对物。啊，把从前种种错误、种种过失，统统改正过来，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所以佛在一切大小乘经论教导我们下手都是从啊孝顺父母啊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师长，都是这样的教训我们。我们在华严看到善财的示范，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看到地藏菩萨的示现，啊，我们听了读了要觉悟，要认真去学习，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三宝，扩大的意义就是一切众生。佛宝是自信觉，哪一个众生没有自信？学佛的同修我想都会记得啊，佛在经上说过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，既然有佛性的，皆当作佛。哪个众生不是佛呢？尤其华严圆觉上说得好，说一切众生呢本来成佛。我们以恶意对待一个众生，就是恶意对待佛，那哪里是恭敬三宝呢？觉是自信啊，自信觉。发于身还是自信，自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，有条不紊，这是法了。自信是清净，自 信是和啊和睦的，这是僧宝的意思。那么外面的境界，一切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全是自性起用，自性变现，自性既然具足三宝，自性所变出来的万事万物，怎么不是三宝呢？这是我们的恭敬之处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恭敬三宝，要知道三宝真实的含义啊！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无不是三宝。这个意思，与第二品里面所讲。德尊普贤完全相应啊，普贤十愿，首愿是礼敬诸佛，就是我刚才讲恭敬三宝这个意思啊。说实在的话，几个人能做到呢？这个人我喜欢他，我恭敬他，那个是我的冤家对头，我恨得恨透了。你这怎么能修，这怎么能学佛呢？怎么能修净土法门呢？啊，所以净土法门实实在在讲，是要用清净心、平等心来修学的。离开清净平等，就不能相应。古德常说：“心净则土净嘛，你心不清净，怎么能生净土呢？”这个要知道啊，要记住啊。啊，奉师师长，没有老师教导我们。虽有佛经经典展在我们面前，怎能看得懂吗？啊，开经偈上说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如来真实义我们是不是能理解呢？不能啊。古德的著书，著书就是笔谈，为我们讲解，我们也看不懂啊。听经呢也听不懂啊，为什么呢？真正听懂了你就会去做了啊，做不到是听不懂啊。不但真妄没搞清楚啊，善恶没有搞清楚啊，说个实在话，利害没有搞清楚啊。怎么样做对我有利，怎么样做对我有害，连利害都搞不清楚，这叫愚痴啊。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我们要对父母师长这样的恭敬奉事？为什么？是因为父母师长啊，教育我们成人呢、啊。 这是恩德无比呀。没有父母师长，我们纵然得一个人身，说实在的话，人与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不同之处，就是由于父母师长啊爱心的教导啊，使我们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，尤其是佛教的老师。